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4月22号到4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纽约纪念425/27周年，华人声援法轮功。2026年4月25日是1999年4月25日中国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大上访整整27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数千名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最大华人聚居地法拉盛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集会活动。今年的游行吸引了包括西人在内的多家组织加入游行队伍，还有不少从外州赶过来的华人民众，就是为了支持法轮功并为自由发声。27年前的今天，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从中国的四面八方走来，从各个社会阶层中走出来，聚集到中共政府的政权核心中南海门前，举行了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和平的请愿活动。
布拉格首场爆满，观众表示神韵让世界更美好。2026年4月17号晚，捷克首都布拉格会议中心大厅内掌声雷动，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此上演了当地的首场演出，以票房爆满的盛况正式拉开演出的序幕。大幕拉开，天国盛景如梦似幻，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神韵舞蹈家高难度的舞蹈技巧，舞台与动态天幕的完美契合，无不令观众席爆发出惊叹与掌声。从震撼心弦的男高音歌声，到洗涤灵魂的二胡独奏，布拉格观众沉浸在5000年神传文明的洗礼中。当主持人解说神韵意为神舞动之美时，全场观众更是不约而同地献上持久的掌声。神韵艺术的感召力跨越国界与行业，现场不仅汇聚了布拉格各界精英，更有不少邻国观众跨国追寻神韵而来。观众纷纷表示，他们不仅为纯善纯美的艺术表现力所震撼，更为演出蕴含的精神内涵所触动。
神韵费城再满场，8位艺术家获自由勋章。美国宾州州参议员 Doc Mastriano 和夫人当天第一次观赏神韵演出后，称赞神韵艺术家在黑暗中带来光明，保护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如此美好的部分，并带给人们未来的希望。 Mastriano 参议员还在现场给8位神韵艺术家颁发了宾州自由勋章，以表彰他们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和为社区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些艺术家或在中国大陆亲身经历过中共的迫害，或他们的家人经受过迫害。
挨家挨户讲真相，坦荡正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9年，有大法弟子到我村弘法，我觉得法轮功功理功法很好，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向大法弟子借了几本大法书看了起来，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修炼没多久，中共邪党开始污蔑法轮功，电视上不断的播放练法轮功的人如何如何。我虽然修炼时间不长，但我内心知道大法是好的，绝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但看到中共邪党的污蔑宣传时，我心里还是有些隐隐害怕。 修炼前，我的身体很差，全身上下没有好地方，尤其是五脏六腑，几乎都有毛病，心脏偷停，胃和肾都不好，还卡血，有严重的头晕耳鸣症状，同时患有风湿，走路腿疼，还特别怕冷。那时我是看了西医看中医，到处寻访治病药方，结果仍然是无法摆脱病痛折磨，觉得自己的生活只剩痛苦常伴。1999年8月份的一天，我的两只手突然变得冰凉，而嘴巴开始打颤，不能说话。我感觉自己生命马上要终结了，于是我赶忙找来三妹，告诉她：“妹妹，法轮大法是好的，如果我死了，你千万不能说是修炼大法导致的，可千万不能破坏法。”后来我突然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的一句法，古人有句话叫朝闻道，夕可死，我不断地背诵这句法，渐渐的，我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害怕死亡了。最后我走到师父法像前，跟师父说：“师父啊，我法还没学够，我还要继续学，请您给我个机会。”师父看到我这颗信师信法的心，就帮我把业力消掉了。晚上12点，丈夫突然跟我说：“你没事了，我刚才做梦看见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师父用双手从你两个胳膊上往下撸去病液。”到了第二天，我的难受症状就减轻了，到了第三天，我其他地方都好了，只有手还有一点点凉，等到第四天，我就彻底好了。在这之后，我也出现过几次类似的病液假象，但我坚定地否定它，对他说：“我才不死呢，要死你死，我不能给大法抹黑，不能影响众生对大法的印象。”结果假象一下就消失了，身体马上变好了。在修炼路上，我谨记师父教诲，努力做好三件事，尤其是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以下是我某一天讲真相救人的小故事。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坐车去20里外的农村讲真相，到了那个屯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挨家挨户的讲。当进入一家时，此家有一人当过兵，他不听真相，拿出手机就打电话要报警。我说：“我们这是在救你，你不要做坏事，这个电话你打不通。”结果他就真打不出，边打边喊：“今天这个电话咋打不通？”看到他如此不理智，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屯，然后前往下一个屯。在路上，我们边走边向内找，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情况？同修突然跟我说：“我找到了，来之前我有过这念，寻思就猫在这小沟里讲，没悟到应该是堂堂正正的讲才对。”于是我们俩就坐下来发了一会儿正念，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当我们到了另一个屯时，路过一户豪华大院，门口停了很多车，我俩就起了怕心，想这家是不是当官的，所以没敢进去。等我们从其他家讲完往回返时，又路过这家大门口，这时门口有两个5、6岁的小女孩冲着我们喊：“这家有人，这家有人。”当时我们悟到这是师父的电话，随后我俩就进去了，看到家里有娘儿俩，就跟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听完后知道了大法好，全部做了三退。后来我们又遇到了一位82岁的老太太，她什么也没入过，我们就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身体健康，平安常伴。她说：“哎呀，你们太辛苦了，你们不做谁做呀？”听到她的话，我俩一下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呢。还有一户人家正在蒸粘豆包，主人留我们吃，又说要给我们钱，我俩都婉然谢绝， 告诉他们，谢谢你们，我们不求回报，只要你们能够明白真相得救，我们就已经非常高兴了。下午三点多，回家的车要启程了，我俩就坐上车回家了。这一天，我俩一共退了46人。我知道，弟子所救的众生都是师父安排的，我只是跑跑腿而已。弟子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师父给予的，感恩师父慈悲救度。在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我必定会抓紧时间多救人，珍惜这千万年轮回才等到的修炼机缘，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皈依四二五，作者圣真。四二五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又神圣的日子，我作为当年亲身经历者，第一次向师父和同修汇报那一天的经历。1999年4月24日下午，窝村一同修找到我，说要到北京去护法，饮酒被非法抓捕的天津同修，问我去吗？我不加思索地说，去。同修说，要去的话，咱几个人，指我们村几个同修，打一辆小面的，明天早晨几点出发，在哪儿集合。第二天，我们按照预定的时间、地点，一同坐上出租车，出发了。到了下车地点，看到居然有警察引领我们来到了新华门的红墙之外。事后得知是邪恶黑手，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布下的一张罪恶的大网，每个路口都安排了警察。看到陆陆续续有被警察带到这里的大法弟子，都很有秩序地站在人行道上，自觉地站在马路牙子以内，一行一行地站着，没有一个大声喧哗的。后来又有同修提醒，年轻人站在前面，老年同修如果累了，可以在后面坐坐，大家不要双手叉腰，也不要双手抱在胸前。我们都自觉地把这些提醒迅速扩散出去。我们看到马路上大约三五步站一个持枪军人，他们来回走动，而我们这边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百姓，男女老少都安安静静，满脸平和地站着，没有一点惧怕。大约上午9点、10点钟，听有人说看到树尖上有大法轮，我当时得法时间短，我没有看到，但我非常相信同修说的。到了中午，我们简单的吃了点东西，上了厕所，厕所是你出我进，人来人往，应该很脏，但进去一看，真是出乎意外的干净，好像有人刚打扫一样。后来听说是由北京的同修几分钟打扫一次，现在回想起来都挺感动的。晚上大约9点钟，人群中传来同修的声音，说让大家互相转告，答应我们的条件了，天津放人了，是指进中南海谈判的同修带回的消息，大家回去吧，并提醒大家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带走。大家都很快地打扫周围的纸屑、食物残渣等，装进自己手里的垃圾袋，然后各自离开。有热心的同修为我们指路，我们往坐车的方向走，没有疲惫的感觉，精神抖擞，也没有饿的感觉。我们一边走着，就听路边的人说，法轮功就是厉害，天气预报今天有 90% 的中道大雨，一滴没下，真是神了。我们一直往前走着，一辆大公共开到我们身边，一个高个子男士说，北京海淀同修上车，他们没收费，义务把我们送到北京动物园。然后我村一同修又开自家小面包来接我们，我们上车一会儿就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奇怪的是，我们快到家，雨不下了，一切都那么顺利，就像有人安排好了一样。前段时间，明慧网文章报道，有内部知情人士说， 1999年4月25那天，江泽民把军队调到中南海，换成警察衣服，子弹上膛，准备大屠杀。真是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我悟到是师父的巨大承受和无边的法力，使得这场邪恶的屠杀没有得逞。425这伟大的日子已经过去20多年了，至今我回想起来依然热泪盈眶。感恩师尊让我此生经历这伟大的时刻，感恩师尊为弟子们精心细致的安排和保护，千言万语感激不尽，弟子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多救人不负师恩。
坚信师父闯过大难的三次经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二姐和四妹都是大法弟子，在他们的弘法下，我于2002年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成为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我非常感恩师父在芸芸众生中选择了我，开启我的佛性。此生能修炼宇宙大法，是我生命至高无上的荣耀。得法后，我和同修们比学比修，按师父的要求努力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我经常和同修一起去农村挨家挨户讲真相救人，每天都特别充实。无论遇到什么难关，我都以苦为乐，不断向内找，提高心性。在这些年修炼中，我遇到过几次大难，但每次我都是坚信师父，靠正念闯了过来。以下是这几次闯关的经历。一、2017年我被邪恶非法绑架，后来又被非法关进监狱。在监狱里，有一天我突然出现了上气不接下气、呼吸困难的严重病业状态。再后来，我已经不能站立，只能蹲着。那一刻，我觉得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在我身体承受到极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死了，那我家里的亲人、亲戚，所有认识我的人会怎么想？他们还有谁会相信大法？我随即想到自己是有师父管的，师父是无所不能的。当这个正念闪现的下一秒，我身旁突然出现师父急促的声音，有师父。我马上惊醒，对呀，我有师父啊，有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我身边，我怎么能死呢？我顿时来了底气，坚定否定一切不正确的人念，否定一切身体假象，不断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慢慢的，所有不正确状态都消失了，我恢复了正常。感恩师父救了我。二，2025年，有一次我双腿跪在炕沿上，准备上炕，我突然失衡，身体一下子往后倒，掉下炕沿儿。因为身子重，惯性大，就听砰的一声，我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我当时就想，我没事儿，师父救我。但当时我的腰就如同骨折了一样，特别疼。在地上我待了好一会儿，最后才慢慢爬起来。之后的日子里，我不敢弯腰，提任何东西都很吃力，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还得硬挺着干活。后来我坚定正念，我是修炼人，没有事。于是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大概20多天后，身体就完全恢复了正常。感恩师父再次救了我。三，2026年腊月28，我的丈夫吃完晚饭去别人家串门，在别人家待了一会儿后，他就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于是赶忙回家。在回来的路上，他就觉得腿不听使唤，走路打晃，然后一下子就扑倒在了路边的柴火垛。村里有人看到他，赶忙把他拉起来，扶他回到家中。他在家坐了一会儿就开始冒汗， 他说，我想到东屋去休息，我不放心，就没让他去。过了一会儿，他就坐不稳了，随后一头倒下，不省人事。我赶忙大声喊，请师父救他，师父救他。我抱起他，让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然后不断地求师父救他。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他才清醒一些。我想起前些天他几次说过我今年过不去年这样的话，我就让他否定自己说的这个话，否定这个想法。他原来也学过几天法，但始终没有走进来。我悟到这次是师父重新给他得法的机会，让他修炼。后来他自己有了正念，也求师父救他。在师父的保护下，他身体慢慢恢复了正常。我儿子说，这是来取我爸命的，感恩师父给了我丈夫第二次生命。现在我们全家都沐浴在佛光中，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没有师父就没有我们的生命。今后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我一定会更加精进，圆满随师还。
在伺候婆婆中去怨恨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9年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5岁，我婆婆今年93岁，因腿摔伤已卧床两年多了。婆婆年轻时脾气就很不好，家里三个孩子都怕她，只要看到她脸色一沉下来，一个个连大气都不敢出。在谈恋爱时，丈夫就对我提出一个要求，说结婚后不能吵架。当时我很不理解，心想这算个什么事儿，不值得一提。谁想婚后我才明白了丈夫说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们家的情况是，吵架是家常便饭，这在家属院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婆婆和公爹吵架时都是连骂带打，婆婆抓起什么都可以当武器。记得有一次和公爹吵架时正在吃饭，婆婆抄起饭碗就扔过去，差一点砸到公爹的头上，幸好公爹躲得快，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有这样的婆婆，可想而知我结婚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婆婆脾气上来是六亲不认，不管不顾的。这里仅举一个例子，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下班回家，刚走到家门口，婆婆就把我堵在门外。她穿着裤头背心，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我鼻子骂道，你给我滚，这是我的家。我半天没在家，也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从我婆姥姥那儿得知是很小的一件事，就让婆婆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当时我孩子还很小，正在哺乳期，半天没喂奶了，我奶憋得生疼，她不让我进家，没办法，我只能忍着。当时我丈夫在外地工作，我怕他担心家里，所以这些委屈从不跟他说，都是自己默默忍受着。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讲的，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就是师尊讲的含泪而忍的那种人，因此那些年自己忍下了一身的病，对婆婆也产生了很强的怨恨心。修炼大法后，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业力轮报的法理，我悟到这可能是我前世欠婆婆的，现在这是在还债呢。悟到法理后，心里一下释怀了，很快放下了对婆婆的怨恨心。放下这颗心后，我再看婆婆，觉得婆婆很可怜，所以由对婆婆的怨恨转变成了心疼婆婆。结果不到一个月， 我身上的病全好了。婆婆经常夸我比自己的姑娘对她还好。近些年，我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婆婆的两个儿子都相继去世了，一个姑娘移民国外，弟媳因受不了婆婆的气，多年都不与婆婆来往，因此伺候婆婆的日常生活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2023年11月7日，婆婆不小心把腿摔伤了，我每天要端水端饭，倒屎倒尿，床前床后忙个不停。我没有怨言，做饭时我都尽量按婆婆的口味调理饭菜，生怕婆婆吃不好，尽心尽力地伺候着。可是即使这样，婆婆还是不满意，常常无故地骂我。比如婆婆饿了，她不说她饿了，她就骂我狼心狗肺，不是人，不让她吃饭。有的时候她叫我时一时叫不应，她就骂人都死绝了。有时她还会冷不防地打我，如此种种。开始时我还能忍受，后来骂得多了，我的怨恨心又翻出来了。虽然这样，但我还是在生活上没让婆婆受委屈。现在想起来，我也很欣慰。起初我没意识到这是在帮我修怨恨心，后来才突然想到，这不是在帮我提高心性吗？我应该感谢婆婆才对呀，怎么还怨恨起来了？太不应该了。可是法理是明白了，但是遇事还是做不到。过后又后悔，心想下次一定要做好，但到时候还是不行。为此我非常苦恼，恨自己不争气，觉得对不起师尊的慈悲救度。我想只有求师尊帮助了，于是我就双手合十，对着师尊的法相说，师尊啊，您帮帮弟子吧，弟子不要这个怨恨心，怨恨心不是我，我不要它，我一定要用善心对待婆婆，我一定要修去对婆婆的怨恨心。师尊看到我有一颗真想修好自己的心，就把那个坏物质给弟子拿掉了。我变了，婆婆也变了，她不怎么骂人了，偶尔心情不好时她也会骂，但骂的不是那么狠了，这都是正常的，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她在骂我不是人时，我乐呵呵地说，您说的对啊，我就不是人啊，我是神啊。现在婆婆比以前好伺候多了，也不耽误我做三件事。下午我出去讲真相时，给婆婆说一声，再给她手边放点好吃的，我就出去了。有时晚回来一点，她也不生气。现在婆婆经常把我比作母亲，我也发自内心的喜欢婆婆。有这样一个婆婆真好，成就我，帮助我修炼，我还不悟，让婆婆为我表演这么长时间，我才悟到。开始时婆婆反对我修炼，并且还说过对师尊对大法不敬的话，可是这期间婆婆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后来她不只是支持我修炼，而且她自己还看过三遍转法轮呢，也做了三退，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真相小册子也经常看。现在婆婆发自内心的知道法轮大法好，而且她还写了严正声明，发往明慧网。我真为婆婆有个好的未来而高兴。这期间，小姑子也经常来帮我伺候婆婆。当婆婆无理取闹时，我小姑子受不了了，婆婆打她就还手，骂她就还口。可我是个修炼人，我必须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师尊在转法轮里讲，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还有几次小姑子实在受不了，就和我商量说，把婆婆送养老院吧，你也歇歇，你也是70多岁的人了，以后我也不回来了，有空你去看看她就行。当时我想也是，我也轻松了，但事后冷静下来，用大法来衡量，向内找找，我这不是怕麻烦的心吗？怕吃苦的心吗？ 我就对小姑子说，我是修炼人，我师父讲了，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因此转法轮。咱妈吃饭是不定时的，啥时饿啥时吃，而且每天要喝牛奶，到那里她会受不了的。再说人家咋对她咱也不知道，算了吧，不送养老院，咱麻烦点就麻烦点吧。小姑子说，我一走可就辛苦你了，谢谢嫂子了。我说，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谢我师父和大法吧。我要不是修大法，我是不会这样对待咱妈的，我可能还会趁机出出气呢。但我是个修炼人，修炼人不怕吃苦，我师父讲过，吃苦当成乐，饮自红营，苦其心志。谢谢师尊，谢谢师尊帮助弟子去掉了这颗顽固的执着心。有师父真好，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
通过多年背法抄法，我能做到坦然而忍了。作者傅一心。师尊在转法轮中教诲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初次转法轮，修炼二十多年来，自己一直能做到对伤害自己的人不怨不恨，并且还能以大法弟子慈悲之心给伤害自己的世人讲真相，救他们。本以为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可是随着多年背法抄法，我的心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明显悟到，只是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远远不能达到师父对我们要求的那种修炼人之忍。师尊在《精进要旨》和《为忍》中教导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又有几次能碰到别人举手打我们呢？真碰到了，真能做到不还手不还口，不觉委屈，没有气恨，没有顾虑之心吗？如果做不到，那就不算是修炼人之忍。师尊在法轮功中还教诲我们，尤其强调能忍，只有忍才能修出大德之事来。忍它是个很强的东西，是超过了真和善的，整个修炼过程都得叫你去忍，守住心性，不可妄为。出自法轮功，从师父讲法，我悟到忍不只是单纯的强忍，它是在善和真的基础上的慈悲之忍，没有慈悲谈不上修炼人之忍。譬如说，当我们看到别人对自己不礼貌伤害自己时，当面你忍住了，可你背后愤愤不平，议论一通，你这不就是在伤害对你不礼貌的人吗？这种举动，即使你当面忍住了，也不是修炼人之忍，背后议论人也会失德。那么这种行为既不善也不真，做不到修炼人之忍，就不能算真忍。忍中有善又有真，只有在善和真的基础上，能做到坦然而忍，那才是修炼人之忍。只有大善才有大忍，忍也不是无奈的忍，是因为心里装着慈悲，不想伤害别人才忍，那才是修炼人的大忍。其实忍表现在修炼中，那就是不该做的事要忍，不该说的话要忍，别人伤害自己时要忍，同修误会自己时也要忍，当自己的建议不被同修们认可时要忍，向内找，当一件负面之事弄不明白，大家都猜测是自己时也要忍。也就是说，在自己的整个修炼过程中，对出现的一切考验心性的言行都要忍。只有做到慈悲的、坦然的、没有任何人心的忍，才能真正修出觉者的大忍之心，这才是修炼人之忍。通过多年的背法抄法和师父的多次点悟，我现在基本上能做到在矛盾当中坦然而忍了。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环境是自己创造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曾讲过，环境是自己创造的，引自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我对这句法有了点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我们现在的修炼环境，有的同修感到很宽松，有的同修感到很紧张，有的同修被迫害得很厉害，有的同修病业缠身，更有甚者，有的同修被迫害离世。我悟到，无论处于哪一种环境的同修，都是自己的选择。下面从三个方面交流一下我的认识。一，有病业假象的同修。我们每个同修都出现过病业假象，但是我们对待方式都不同。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练功人，不应该把身体的不舒服当作是病，这是修炼者和常人的分界线。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有的同修正念很强，在出现病业假象的时候，心很坚定。师尊在转法轮里讲，我们法轮大法这一门走得比较快，只要你提高心性，每个层次都突破得很快。有的人本来对肉就不太执着，有没有都无所谓的，这种人持续一两个星期就过去，就把这个心磨掉了。所以我悟到假象很快就能过去。有的同修心就不稳不坚定，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总是把自己出现的假象跟某种疾病的特点做对比，慢慢的在对比中就上套了，病业假象也越来越严重了，心里就越来越不稳，最后就认为自己有病了，去医院了，放弃了身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化的大好机会，结果去医院一查还是治不了的病，严重的就被迫害的离世了。还有的同修在病业假象趋于严重的时候醒悟了，通过与同修交流和自己向内找，下定决心走师父的路，就是不承认是病，慢慢的就恢复了，从而对大法更加坚定了。师尊对病业的讲法咱们都学了，但是到劫难来的时候还是做不到，还是把自己当作常人，还是不能100%的信师信法，那不是自己的问题吗？这不就是自己的选择吗？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师尊在转法轮里讲，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所以我悟到也体会到了，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矛盾都是好事，只要按照师尊的要求提高心性，就会一举四得。引自转法轮。有的同修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后，能积极主动地向内找，把每一次矛盾都当作提高的好机会，所以同修觉得周围的每个人都很好，他们对自己都很关心，同修在别人眼中也是个好人，大家都愿意和他交流。而有的同修觉得周围的人很不好，觉得周围的人都对不起他，自己心里充满了委屈，这不就是没有按照师尊的法去修吗？遇到矛盾总是认为别人不对，不去找自己，结果把自己搞得和周围的人都很紧张，这不也是自己的选择吗？三，被迫害的同修。师尊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引自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体会到，否定迫害 就是不配合，坚定地按师父的要求做。可是有的同修由于执着心放不下，还是配合了邪恶，结果自己被迫害得越来越严重。这不是没有走师尊安排的路吗？没有走师尊安排的路，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走了常人的路，这不是自己的选择吗？有的同修在不配合中否定了邪恶的迫害，有的同修修出了对被邪恶利用的人的慈悲心，从而彻底地否定了旧势力的迫害，修炼越来越堂堂正正了，这不也是自己的选择吗？所以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是自己选择的。所以我们不能怨给我们制造矛盾的人，不能怨被邪恶利用迫害过我们的人，更不能怨慈悲伟大的师尊。我觉得应该赶快找自己归正到法上来。佛恩浩荡，无论何时我们向内找，师父都会管我们的。最后用师尊在转法轮中的法与大家共勉。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哪有强迫叫人家修炼的？不能够强迫你修，逼着你修，得靠你自己真正去提高的。你不想提高，谁也没有办法。理也给你讲了，法也给你讲了，你自己还不想提高，那你怨谁啊？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保证是这样的。
正念显神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在同修无私的帮助下，才能走到今天。我向师父汇报及向同修交流自己修炼中见证的几件神奇事。姐姐发自肺腑地说，大法真神奇，我相信大法了。有一次我去市里姐姐家住几天，姐姐是兄妹之间的老大，总喜欢帮助弟弟妹妹。我每次去姐姐家，回来时她总是给我带一些穿的、吃的、用的等，但从不让姐夫知道。姐夫是一个偏执的人，不占别人的便宜，但自己家东西也不外泄，还是一个霸道的人，也有家暴倾向。家里什么都他说的算，大事小事都这样，姐姐从没有反驳权。有一次姐姐把一条新浴巾偷偷给娘家，被姐夫发现后，回到家后暴跳如雷，把厨房一盆柿子全摔到墙砖上。这只是我从姐姐嘴里听到的一件小事。这一次姐姐又偷偷给我装了一些旧的衣服裤子，我已告诉姐姐不要这样做了，我俩也没在意，把包放在姐姐卧室里就去逛街了。当我俩正准备往家赶的时候，突然姐姐的手机响了，就看姐姐的表情越来越紧张，放下电话，姐姐对我说，你姐夫发现咱俩的东西了，回家他可能要发脾气，你别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可能哪一世姐姐欠姐夫的，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因缘关系。我没动心，心里立刻想到了九字真言。于是对姐姐说，姐姐，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从现在开始什么也别想。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因为姐姐当时百般无奈，说行。姐姐很善良，每次去姐姐家，我都跟她讲大法的美好、超常、神奇，她很爱听，从不反对大法。随后姐姐又补充了一句，你也帮我念。我说行。我又告诉姐姐，到家姐夫发脾气，你什么也别想，看着他，就在心里念九字真言。姐姐说行，我们一直念到家。到了家，姐夫为我们开开门，一切正常。姐夫那种傲慢、嚣张、暴怒已无影无踪，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自然，而且过后也没再提此事。姐姐发自肺腑地说，大法真神奇，我相信大法了。每次提起这事，姐姐都无限感慨，这真是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选自红岩寺万法之宗。小外孙女的脾气消失了。有一年暑假，三年级的外孙女在我家写暑假作业，不知不觉就上来了小脾气，把床上的被子也蹬到地板上了，沙发垫也拽下来了，嘴里嘟嘟着不学了，不写了，然后用胶棒把暑假作业每页的页角都粘住了，径直向门口走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当时我没动心，也没指责批评他，想到了正法口诀，看着外孙女，就在心里默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一遍接一遍的念。念着念着，外孙女转过身来，像没事一样又回来了。我俩把粘上的作业本一页一页轻轻地解开了，这又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过后我对小外孙女的表现进行了疏导，上次那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呢，被子作业本都蹬到地板上，他们也会不高兴的，万物皆有灵，以后咱得善待他们，善良是美德，是天使，咱们要做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天使啊。外孙女笑了，我们要让善去注入每一个生命的心灵，念正法口诀去魔性。在赡养公公的过程中，一次自己的魔性上来了，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其实公公是一位很朴实又省事的老人，可是不知怎的，自己就像抑郁了一样，甚至魔性大发。渐渐的，我意识到这不是我，是魔性，不能随着他滋养他，排除他，反对他。选自转法轮。在心里立即默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念着念着，刷一下什么都没有了，就像十几米高的海浪一落到底，全部恢复了平静。这是我在修炼中遇到神奇事中的点滴，见证了正念显神威，即发正念烂鬼诈。选自红银二怕啥，最后附红银四正念一首，与同修共勉。正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